书接上文，新风楼老掌柜的汪恩普为了八戒操昆，那真是煞费苦心呐、啊，花了许多许多的银子。首先他了解到曹坤的简历、脾气秉性、爱好什么，然后对症下药。第一项，给曹坤的家乡就天津大沽盖了一所好庄宅，那得多少钱？第二样，他了解到曹坤有个族爷叫曹克忠，号称曹大帅，这老头说话有分量。汪恩普脸皮真厚啊，带着人参、鹿茸、犀牛角、藏红花、金条、大元宝、现大洋登门拜谒。哎，有那么句话，官啊不打送礼的，何况这老头呢已经早就退下来，一看送这么重的礼物当然是高兴，亲自接见汪恩普，还请他吃的便饭。哎，等把来意摸清了，曹克忠表示，汪掌柜你放心，我一定在曹坤面前替你多加美言，把你举荐给曹坤。哎呦，我谢谢你了，我谢谢你了。果然这老头说话还真算数，过了不久就跟曹坤打了招呼。这是第二件事。第三件事，他叫人一了解曹坤的私生活，了解了许许多多内幕。你看这曹坤呢也好色呀，妻妾成群，有的都排不上号。哎，就这样他还不满足，曹坤最大的隐私喜欢纳男妾。您说这人是变态狂不？女人玩弄够了，喜欢玩弄男人。哟，汪恩普得知这信儿之后，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。身边这个李彦青是狗皮膏药，怎么甩也甩不下去。当他得知这个信息之后，他有主意了，干脆我来个一箭双雕啊，把这李彦青推荐给曹坤，又免去我的麻烦，甩掉这狗皮膏药。另外呢，拿这李彦青当敲门砖，好接近曹坤。哎，后来他又打通各个关节，送礼也不容易啊。那身份差的太多了，哪个关节不转，滋滋滋，叫油。叫油是什么呢？给钱呢，上上下下打点，那费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哎，打点通了，他一看行了，随时随地把李彦青可以送上门去。这天呢，都装好人儿，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，请李彦青吃饭。在这桌子面上，汪恩普还挤不出几滴眼泪来。哎，燕青啊，我离不开你啊，咱俩虽然相处的时间不算长，我以为的感情十分亲密啊，可是你跟着我一个开饭馆的，你有啥出息？我打算让你啊飞黄腾达呀，我忍痛割爱，把你举荐给大帅曹坤，你要到那服侍曹大帅去，比服侍我强着万倍的万万倍呀！我说燕青，真有一天你混好了，可别把我给忘了。我说的是，我心里难过。 假的。汪恩普啊，比演员还演员。你看那演员说哭就哭，说笑就笑，本来没有眼泪，哎，感情一上来，吧嗒吧嗒眼泪下来了。汪恩普这招能耐比演员还强，哭的鼻子头都红了，还真把李彦青给蒙住了，李彦青也哭了。你别看是大老爷们儿，咱说了，扭扭捏捏，一举一动就是个女人。李彦青把陶红的手绢拽住，老掌柜的，别说了，你说的每一句话就像扎我的心一样。掌柜的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啊！您讲话，我们处的是亲密无间。掌柜的既然把我举荐给曹大帅，我不愿意也得愿意，这叫恭敬不如从命。老掌柜的你放心，你对待我的一片真情我刻骨难忘啊！将来有一天我真要混好了，我绝不忘大恩，就是哎，我谢谢，我谢谢你，把东西收拾收拾，明天就是好日子，我送你去见曹大帅。明天就走啊，别见。大后天吧，咱俩再相处几天，我没处够。那也好，听你的。书说简短，两个人又尽兴的鬼混了三天，到这一天了，雇了辆车，哎，给汪恩普把李彦青就送给了曹坤。一进屋，曹坤眼睛一瞪，哎呀，真不错呀，王掌柜的，他就叫李彦青，大帅一点不假，你看看怎么样？彦青啊，过去叫大帅好好看看。李彦青是扭扭捏捏来到曹坤近前，拜见大帅了。
来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
好，好，好，哈哈哈哈哈！来来，挨着我坐下。王掌柜的，我谢谢你了啊。往后咱们走着瞧。我曹某，别看身居要职，我也是个人，我也有七情六欲。我也喜欢交朋友，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
哎呦我的，
汪恩普乐得好像没趴下，心说这朋友上哪儿找去？哎呀，千恩万谢。咱就这么说吧，打这一天开始，和这曹坤高兴，跟这李彦青是形影不离。咱举个例子说。有几次曹坤洗澡，把自己的妻妾婆子老妈丫鬟全打发走了，不许靠近，男的也不许靠近，这屋里就是他们两个人。啊，这李彦青也是巴结曹坤，使尽全身的能耐，哎，让大帅高兴。比方说按摩，从头到脚趾头尖，从脚趾头尖到头顶，前面到后面，哎呀，曹坤这个享受这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。两个人坐下了苟且之事，还是那句话，没有不透风的墙啊。没过多少日子，府里的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了，他说他看见什么了，他说他听见什么了，人们是窃窃私议。不过这里有个规矩，仅限着这圈里还行，谁也不敢对外边说，那要传出去，要一挖根揪到头上还了得吗？小命就保不住了。但是尽管如此，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这话说的怎么这么对？哎，这事慢慢的逐渐开阔起来了，外界的人也都知道，也不知道怎么的传到冯玉祥将军耳朵里了。冯玉祥师一师的师长啊， 那是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，哎，嫉恶如仇。听着这个消息，冯玉祥把牙关一咬，呸！曹仲山，什么玩意儿？你等着我的，迟早有一天，我要收拾这个李彦青，我叫你下不来台，留下祸根了。哎，这个曹锟对外边怎么说呀？这什么人呢？这是名不正言不顺呢、啊。哎，就委任他贴身的副官。要不然一介绍，这李副官，哎，这样还折人耳目啊。就这么样，李彦青跟他形影不离，食则同桌，卧则同榻，走哪他跟着哪，简直就是曹锟的影子。那么咱们也介绍过曹锟的简历，现在他做的是什么呢？是直隶督军，比省长大了。直隶就是河北省啊，这一省170个县都归他说了算，他就是太上皇，省长王承斌就是他的下属。但他还不满意，想干嘛？要竞选中华民国大总统。为这事儿，他也是煞费苦心啊。哎呀，他一想，我得好好策划策划。原来周围的募兵不少，现在又增加俩人，一个是眼里的红人李彦青，一个就是新风楼的掌柜汪恩普。他发现这汪恩普点子挺多，别看是开饭馆的，有时候出的那主意啊，还颇有政治家的策略。哎，他觉得这人不简单，所以有知心话愿意跟他说，他就把汪恩普、李彦青都叫到保定他的私宅，这就是他的窝点，日夜不停的策划竞选总统的事。他有什么事他也说，他跟汪恩普说，我说恩普啊，你不简单，我很看重你。你说竞选总统这个事儿从何入手？大帅啊，我是个买卖人，对军政两界的事儿一窍不通啊。那您叫我说个啥？哎，别顾虑，有什么你说什么。那我就斗胆了，我听说根据中华民国的宪法，要想做总统得经过议会选举，得那议员举手通过，我还听说嘛，得超过半数才能当选，要超不过半数还没希望，是这么回事？
对，
你说你不懂，你这不什么都懂吗？问题是这帮议员能不能投我的票，能不能举手通过，现在我心里头没底呀。我想跟你们几位好好商量商量。老帅啊，我买卖人一张嘴三句话不离本行，您可担待。哎，说吧，自家人呢。那我说了，您别忘了老话，有钱能使鬼推磨呀，您不有的是钱吗？您要心里头觉着没底儿，咱拿钱收买呀，给他好处啊。谁不是见钱眼开呀？那玩意儿真顶用啊，大银元呱呱呱给他拍到桌子上，入了他的私囊，他不还能不听您的吗？您说是不是？
这也是个好办法。不过怎么说呢，恩普啊，你想想，一共是593个议员呢，593个，你说给他们多少钱？这边恐怕这钱这数目可不小啊。李彦青就说，我给算算啊，一加一，二加二，二一天做五，啪啪一算，大帅啊，有这数目接近3000万
啊。
3000万，
3000万。
我两袖清风，明镜高悬，一生清廉啊，我上哪弄这么多钱去？王恩普就说：“哎，大帅啊，这么办，您不是管着直隶省170个县吗？让他们凑钱，每个县都摊派下去。当然了，县跟县不一样，有穷县，有富县，有大县，有小县。您分为1、2、3等，比方说大县富裕的要10万，2等的差点的要6万、8万，穷县要3万、2万，1万也行。您别忘了积少成多呀，再增加点捐税。您一句话呀，另外再增加点军费。您说这连年打仗，到时候买枪买炮不得比钱吗？保卫箱子拿什么保卫啊？还得有飞机，还得有轮船，可您说了算呗。让他们按着这些钱去摊派，真要是凑齐了，这笔数目也相当可观。
行哎，哎，老王，行行行，你真够个军师，你能气死刘伯温和诸葛亮啊！
好，就这么办。夸夸夸，一纸命令下去了，底下是闻风而动，叫苦不迭呀。倒霉的是谁？老百姓啊。那县里的那县官能拿钱吗？当然他不能拿，不但不拿，还得利用这个机会发笔小财，层层盘剥，这一下凑齐了5、600万，但是距离3000万差的还悬殊。曹锟还是咧嘴：“几位再给我出出主意，怎么再弄点钱？汪恩普啊，歪点子有的是。大帅，最近我也没闲着，我替您打听了一下。前天我回到新丰楼去看看买卖怎么样。”结果遇上一帮客人，客人是邯郸来的，从广陵，从大明，从那边来的，还有顺德的。您猜他们说什么？说那个地方现在倒腾鸦片成风啊，鸦片烟泛滥成灾，这帮人就发了横财了。老帅啊，您这样行不行？马上派人查处，一为民除害，落个好名声；二通过查处之后，那银子都能落入您的腰包。